学徒赵小三。赵小三是这一代出了名的顽皮鬼，十三四岁的人了，还经常干一些爬树掏鸟窝的事儿。凭着他那骨子聪明机灵劲儿，有时候碰上大人欺负小孩的事，他也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番。在这一代，有人恨他，有人怕他，更多的人却喜欢他。自从他那次去一家古董铺当学徒所闹出的事儿传开后，他的名气就更大了。有个中继古董铺，老板为人刻薄，又是个老酒鬼，人家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装酒桶。这装酒桶不光爱喝酒，还喜欢赌博耍钱，碰上运气好赢了钱要喝高兴酒，遇上手气不好输了钱憋气儿就喝闷酒。一个小小的古董铺哪经得起他这么穷折腾呀，所以尽管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，至今还是拖把掉了布条，光棍一根。装酒桶为了外出喝钱赌钱方便，又不影响招揽生活，忽然想起要招个小学徒给他干干杂活守守门，但又怕小学徒偷他的酒喝，所以他招学徒的条件是既简单又很特别。有一次，一个远房亲戚给他领来一个孩子，想学点手艺混口饭吃。装酒桶一听很高兴，把孩子叫到身边问，你愿意在我这儿干活吗？嗯，愿意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说着，装酒桶便从柜橱里拿出一瓶酒举到孩子面前问，你知道这是啥东西？那孩子一看瓶子上的招贴纸便回答说，这是二锅头，又叫老白。他那老干白的干字还没说出口，装酒桶就听得耐不住了，一口回绝，不要，你还是回家去玩吧。后来又有朋友给他领来一个孩子，装酒桶照样的拷问，你愿意在我这儿干活吗？嗯，愿意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装酒桶拿出一瓶酒问孩子，这是什么？那孩子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黄酒。装酒桶一听就说，不要。那孩子还没听懂他的不要是什么意思呢，便一个劲儿的解释，老板，我知道黄酒又分加饭酒、花雕酒、多年的老陈酒，通通叫绍兴老酒。装酒桶一听鼻子都气歪了，一连说了五个滚，硬把孩子给撵了出去。这装酒桶考学徒的事儿后来被大伙传开了，赵小三一听心想，这回该轮到我了，我保证他能收留我。那天他也托人把他领到装酒桶家里，装得傻乎乎的样子接受装酒桶的拷问，你愿意在我这儿学手艺吗？愿意，在我这儿干活得吃得起苦，我没享过福。好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他拿过一瓶酒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赵小三摇摇头，嘿，有意思，你看仔细喽。赵小三接过酒瓶左看右看，还是摇摇头。装酒桶一看这镜头觉得有门儿，便从小三手里拿过酒瓶，打开瓶盖，冲着小三的鼻子把酒瓶朝前一举，你闻闻这到底是啥玩意儿。赵小三一闻，一皱眉头，一歪脑袋，咦，马尿。装酒桶一听，一拍大腿，高兴地站了起来，好好，真是个好孩子，从今天起你这个徒弟我就收下了。那个带赵小三来的人一听，想笑不敢笑，心想这装酒桶犯了什么毛病，人家在变着法子骂他，他还一个劲儿地说好呢。从那以后，赵小三就成了小学徒了，每天除了给老板端屎端尿的，洗洗涮涮，泡泡腿，干干杂活，那木器上的生活一点也没沾过边。装酒桶觉得这小家伙虽然有点愣头愣脑，但一不懂酒，二又勤快，养着他比养条狗更值得。这一天清早，装酒桶和几个牌友约好又到外面打了一回牌，还不到晌午时分，只见他一手抓着一只老母鸡，一手提着一只蹄膀，胳膊窝里一左一右端着两瓶酒，兴冲冲地回到家门口，一边用脚踹开大门，一边直起嗓门喊，小三呐，快帮我接接手。赵小三伸手接过老板上的鸡和肉说，师傅，看样子今天您又赢上了。装酒桶嘿嘿一乐，对小三说，小三，快给你师傅下碗面条，吃完我还得走，趁今儿个手气好，我再抓他一把，回头我给你烧只煎饼尝尝。赵小三心想，你赢了喝酒吃肉，我手下看院干重活只能吃个煎饼，好个装酒桶，你也太抠门了。装酒桶吃完面条一抹嘴，正要起身出门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 便把小三叫到跟前说，小三，师父马上又要出去了，我吩咐你几句。说着他一指那母鸡，这鸡待会儿你把它关在后院的笼子里，当心别让屋后人家的大黄狗给叼去。他又一指那蹄炮，这玩意儿就挂在厨房的柱子上，要当心隔壁人家的大花猫偷吃去。庄酒桶转过身子，把刚才腰里踹回来的一瓶老白干和一瓶红葡萄酒放到桌上，正儿八经地对小三嘱咐说，特别是这两瓶玩意儿要格外当心，碰都不要碰它。这瓶白颜色的是白砒霜，红颜色的是红砒霜，喝上一口小命就没了，我这就放进橱柜里，你千万别去动它，记住了吗？赵小三傻愣愣地回答，哎，记住了。等装酒桶一走，赵小三提起母鸡和蹄胖就上了街，找到了看菜馆的红掌柜，对他说，掌柜的，麻烦你把这只鸡和肉拾掇拾掇，剁一剁，烧一烧，我师父说了，回头送你一只木簪子。这红掌柜生性爱贪点小便宜，加上与装酒桶也有点小交情，就满口答应了。没多久，赵小三啊便端着满满一大砂锅的清炖母鸡和红烧蹄胖回到了铺里，然后也上了门，从橱柜里拿出那两瓶酒，便一口酒一块肉的大口吃喝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两瓶酒和一砂锅鸡肉吃了个底朝天。他把骨头残渣倒在了外面的菜地里，把那只砂锅藏好，然后把两个空酒瓶扔在身边，便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起来。到了上灯时分，庄酒桶一摇一晃地回了家，看他那气色，这一回准在牌桌上输得不轻。他走到家门口，看见门虚掩着，就一脚把门踹开，直起嗓门小三小三地喊，可是就是没人答应。他走进里间一看，只见小三躺在地上睡得像个死人，旁边还躺着两个空酒瓶。他一看不对劲儿，打开橱柜一看，两瓶酒不见了，到厨房一瞧，蹄胖也没了。他赶到后院一望，哪有母鸡的影子，气得他的火蹭的一下就上来，照着小三的屁股就是一脚，把个小三从睡梦里踢得嗷嗷叫。哎呦呦，师傅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还干嘛呢？看你干的好事，我问你，我那鸡和肉到哪儿去了？小三见师傅问他，便嚎叫似的哭诉起来，哎呦，师傅，哎，可不得了了喽，我闯了大祸了。你嚎个屁呀，什么事儿？给我讲清楚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小三边抽泣边比划着诉说起来，师傅，哎，您临出门前不是叮嘱过我吗？要我看好厨房里的蹄膀和后院的鸡，为了让您老放心在外，我是一会儿前儿一会儿后的来回折腾，一直没忘记防备着。可不一会儿，有个主来咱铺子里谈生意，我正和他说着话，忽听后院的母鸡咯咯叫个不停，我连忙撇下生意赶到后院，一瞧母鸡不见了，我急得四处寻找，可找了半天也没见着母鸡的影子。等我回到前屋，那谈生意的主和那只蹄胖也不知去向了。您要我看住的这两样东西，我一样都没能看住，心想我这回可闯了大祸了，等师傅回来还不批了我。再说师傅您供我吃供我喝的，对我挺不错的，今天我犯了这个事儿，还有什么脸面见您？还不如死了个省心。怎个死法？上吊吧，怕憋得太难受，用刀斧砍吧，又怕弄个半死不活的，那更受罪。后来我忽然想起橱柜里的那两瓶毒药，还是喝药死去更痛快些。谁知喝了一瓶根本不管用，接着我又喝了第二瓶，后来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了，我以为我已经死定了。谁知您回来踹了我两脚，不知怎的我又活转来了。师傅，您那砒霜咋不管用呀？庄酒桶听了哭笑不得，只好尴尬地说，这大概是毒性不够吧。小三忙说，既然毒性不够，师傅您就干脆再给我来两瓶吧。